各位大德，大家晚安。请各位翻开我们科判表的30页。我们上个礼拜是看到七处十番显见的第七，显见无碍。显见无碍这里面是用方器、元器来做一个比喻。方器、元器里面有显现出方的空、圆的空。如果这个空是方的话，那就不能变圆；如果圆的话呢，就不能变方。所以空不属于方跟圆，这是说明到啊，这个如来藏性是随缘的，不变啊，随空、随方空、随圆空，它的空性不变，但也它不障碍能够变成方、变成圆。同样，这个在我们啊房这个讲堂之内，一直到讲堂之外，能够看见日月。那么在讲堂之内，是不是这个见变小了？讲堂之外看到的日月，这个见又变大了呢？如果是讲堂让它小，这个墙语会不会把这个剑啊把它隔断掉啊？如果隔断的话，你打开它也没有一个痕迹，断的痕迹啊。啊，所以请各位啊看到我们的表解第32页，请看到这个下面啊，方圆器喻，方圆器的这个比喻，方器比喻一界，方空喻一界之见，一界一个境界。那么当器是方的，那个方空就我们看我们的见就看见方，圆器比喻一事，圆空比喻一事之见，它就变成圆的。那下面方器之空定不定方，比喻一界之见定大不定大，这个方是不是决定不能变的呢？啊，如果它是不能变的，所以定方别安元气，你再另外安元气的话，这个空不能变成圆的。比喻定大，入世之时见因不小，他把方当大，圆当小。不定方，在方器中因无方空，这个不定的话，在方器中它就不会方的空显现出来了。欲不定的大，见到一界，见就应该不会变大。欲无方圆之空，但处方圆之气，就比喻说欲离大小之见，但处大小之尘。这意思也就是说，方有空有方圆之气，气有方圆呢、啊，空没有方圆。这个境界外尘有方圆有大小啊，这个见性可没有方圆跟大小之别。简单的说，就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啊。其实这个跟中观的见解是完全一样的，方圆就代表大小，方圆就代表的是缘起， 空就代表它的性空的本质，既然叫做空，岂有大小之别呢？所以这就叫见性无碍。那么大小方圆其实代表所有一切境界的差别相，空代表见的本质是空性的，没有大小方圆的差别相，是平等相啊。其实说句话，跟华严所谓理是无碍也是一样，理是它的离体是空性，事是气世间的千差万别的相，一个是差别相，一个平等相，这两个并不障碍。差别相是讲它的相，平等相是讲它的性。就好像说所有的这些已经做七七皆经，这相虽然不同啊，经还是没有变，因为经没有变，所以你可以经可以做成任何所有的相啊。所以这就代表说见性是没有障碍的，没有这个分别障碍的存在，那这个意思了。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啊讲的这个啊这一大段见性无碍。好，那现在请看到三十页倒数第二倒数第一段，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迷己为物，失于本心，为物所转，故于世中观大观小，若能转物，则同如来身心圆明，不动道场，于一毛端片能含受十方国土。这一大段话就是一个总结了，从前面这一段的一个比喻啊，说明见无所谓方圆大小啊，这个等于算是从前面的这一大段的比喻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也很奇怪，这个结论应该跟前面有密切关系的。那突然他说呢，我们来思考看，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迷己为物，是以本心为物所转。前面讲的这个方空方圆大小，跟迷己为物，是以本心为物所转，那有什么关系呢？好像乍看起来啊有点跳跃了，故意事中观大观小啊，这产生一个问题。下面就更奇怪，若能转物，其则从如来。那么还说身心圆明，不动道场，于一毛端片能含受十方国土。为什么说以一毛端片含十方国土呢？又跟前面有什么关系？如果不仔细去思考的话，好像前后脱节了，好像火车跑跑跑，哎，突然一段脱节了。大家想看有没有关系呢？我们来思考看看。下面这一段呢，我们再来念一遍：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迷己为物，失于本心。己是什么呢？己就是我们的见性。唯物，物是什么呢？物就是万物啊，万物包含大小方圆，大小方圆不过是一个代替而已，代替所有一切尘，一切现象就是物，是以本性。也就是说本心是我们的见性，见性既然没有大小，物虽然有大小，如果我们的本性不知道有大有小，有方有圆，那我们这个本性不是又无明了吗？你这个懵懵懂懂大小方圆都搞不清楚，对不对？大小方圆不是不清楚啊， 知道大小方圆是外物是有大小方圆，但是见性的能见的这个本质并没有大小方圆啊。换个话来讲，比如说这边有一个镜子，镜子可以照大小方圆，可以照红黄蓝白长短各都可以，可是镜子不属大不属小不属方不属圆，也不属于长短红黄蓝白，因为它不属红黄蓝白，它是空性，就像这个空方空圆空的空是一个，所以它才能够照到这些大小方圆红黄蓝白都能凡诸本性。在理学家宋明理学有一位叫邵雍，邵雍这个人很有学问，他就有一个名字叫做物各复物，物啊 something 物物体，各复复就是天赋的复，复就是复给你物。什么叫物各复物呢？就是说他是讲一个修道的人啊，物各复物就是我们刚刚用的那个镜子，这个镜子照到了佛像它就显现佛像，他看到了狗屎他就显现狗屎，镜子没有贵贱之别啊。可是他造物都是还你什么样子他就显现，他不会加油添醋，也不会少也不会多，你物有差别，镜子的照的本性没有差别，你有差别，所以呢否则就是失于本性，为物所转，就是为外物所转。所以后面才有一句话，故于世中观大观小，所以你才因为被他所转，你还在这个万物的身上啊，你会说那是大那是小，大你就被大所执着，小就被小所执着了，忘了你的见性没有大小啊，这万物有差别相，所以就说随缘不变了、啊，不变随缘的道理了。所以你说他这边是不是有逻辑呢？很清楚的逻辑。问题说到这个地方，我们能不能够啊，把它想问题一定要知道它的逻辑。今天我在华梵大学研修学院跟一些新生上了半个学期的课，跟他们导师谈话，我跟他听懂我讲话没有，然后有的听不懂，老师讲话常常有跳跃式的，我就是类似这样，我说因为这样所以这样，不是我跳跃，是他的思考自己跳跃了，他没有把人家一套的逻辑这样去想，突然打了个妄想，就不知道想到哪去了。所以这一大段话，前面一大段话呢是讲事，这举个例子，举例子比较容易懂，后面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一大段话，又说一切众生如何如何，我们看起来无煞煞，不知道在讲什么，就是因为我前面举了圆空方空煞小方圆，然后我在做这样的一种归纳啊，那我们才可以从前面的事，事是一个现象的表象，后面这个理，理就是解释事，事相为什么是如此的。就像说，哎，我们看苹果掉下来，这是一个事情，为什么苹果会掉下来？所有东西都有会，都会这样子呢？东西到时候往下不会往上呢？哦，我们归纳出啊、哦，所以一切万有都有引力的，苹果不过是一个 case， 所有东西都是如此的。所以他这一大段呢是跟前面是有一个很密切的逻辑思维的。问题是说我们看的时候啊要注意，要时时，所以呢就是我在跟他们讲说，时时我们用的博问思辨博学，学任何要一定要审问慎思明辨，审问就是为什么这样啊，然后经过慎思明辨。所以你看我们再看下面，若能转物则同如来， 若能掌悟这从如来，跟前面观大观小有什么关系呢？这好像又没有逻辑了。其实刚刚讲得很清楚嘛，物有大小，见性无大小嘛。你以见性，我们说看得好的就会高兴，看得不好的就会讨厌，那就是点有大有小了，有分别了。见没有善恶，物有，所以庄子讲呢，自贵而相见，物本身没有贵贱，你把它加上贵跟贱，所以庄子说道在使逆啊，没有贵贱啊，道不是很高才叫道，好的才叫道，很低的就没有道，道没有使逆，没有大小，为什么？那是没有障碍的，障碍在我才是有大小，才有喜怒，才有好恶的差别。如果你能了解这一点，能，这就是能转物了，不被万物的大小喜怒等等为转，则从如来，那就是如来啊。你看见的如来不是说如来的相啊，金刚经不是说吗，若以色见我，因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为什么如来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吗？那还有什么样子吗？这是相。所以有一次这个须菩提尊者，大家知道须菩提在金刚经里面就是须菩提，他是一个一个上首。须菩提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解空第一，十大弟子解空第一。有一次佛陀来了，那么大家弟子都跑去见佛陀，就想抢头香抢头香，就好像有的人就报名啊，什么立委报名说，哎，我抢头香，我是第一个，然后造成一个新闻。那佛陀来了，大家也有人想抢头香，弟子我抢头香，我第一个见到佛。就佛呢坐到那边开始开示了，第一个弟子抢头香就说，我抢到头香，我看见佛了。结果佛一坐，他就说了，他今天第一个在迎接我的是谁呢？是须菩提。这须菩提坐在树下这边打坐，怎么说是看见佛呢？因为须菩提是以空性见佛，佛的本性是空性，他才是真正见到我的。奇怪，你看佛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吗？可是佛常讲，佛的法身，佛的本性是空性啊，你怎么看见佛了呢？你看这个好像个故事，这个故事很深哦。所以在我们楞严经里面说，你怎么看我的呢？我是看见佛相好庄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琉璃映彻，这个我才出家的。那他才说你搞错了，你是用长短方圆来看我啊，你没看到我的本性啊。我的本性是什么？若能转悟则从如来啊，这才看见了佛呢。怎么说是看见我的，说我的相呢？看见我的相就迷掉你的本性，你起了一种好恶分别之相，所以以色见我，因声求我，不得见如来。你说这个如来藏这边讲的楞严讲跟清不是清经跟这个金刚经讲的不是相通的吗？为什么说因声求我色见我，那不是人行邪道？你错了，你着相了，你起了方圆大小之见，不得见如来，当然不能见如来。所以你看，我们看这些故事里面，其实有很好的、很深刻的佛理在里面呢，这值得我们参究。你不要看这一个 case， 一个小小的，就像禅宗公案一样的，这值得我们去参的。所以，则从如来，那你就是如来。你就是见到佛就是见到本性的嘛。可是现在佛说法现的是佛像，对不对？现在是佛像显现出来是表法，没有像他怎么会表法呢？他也不能着空相啊。所以我们再看后面身心圆明不动道场，于一毛端片能含受十方国土。这句话又很迷糊了， 于一毫端，为什么一毫端能够现十方国土呢？所以我又开始无明了。以前唐朝有一位刺史，这个唐朝啊，禅学佛学很盛嘛，那么这些禅师常常都跟那些刺史，这刺史都是读书人，都很有学问的人有来往。那么有一个刺史就问禅师了，他说：“禅师，请教你啊，你们佛门佛门在讲须弥那芥子，须弥山很大，芥子一根草，我能听懂，听悟了。可是你说芥子那须弥，哇，听不懂了，我听不懂你是怎么讲。”结果这个禅师就说了：“刺史啊，你这个据说你啊很有学问呢，胸藏万卷，请问万卷藏在何处？”这刺史就开悟了。请问开悟了什么？啊，我们刚刚讲到虚空无大小，有时候我们在经论里面也会听过了，说菩萨的空像大虚空，菩萨的空性，正道的空性像大虚空，声闻成也正空，它的空性像针孔的空，菩萨的空像大虚空。哎，我们一想，哦，大虚空多大啊，针孔那么小的看都看不清楚，那差很远呢。但是我要请问，空性有没有内外？空性有没有时间的差别？有没有空间的差别？有没有这里跟那里的差别？有没有大小的差别？如果有大小的差别，它不是空性，它是有性。既然没有大小的差别，为什么要分大虚空之空跟真空的空呢？空就是没有差别噻，因为空空才可以过去啊。这边有隔断，当然就不空了。既然空，那没有隔碍啊。哎，所以经典里面虽然这样说，是说明声闻尘所悟的境界跟菩萨所悟的境界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能悟到说真空的空跟大虚空是一样的，那是圆教的思想，本来就一样嘛，本来就没有差别啊，谁说有差别呢？就这里所讲了，圆空方空广狭自在无碍门呐，华严经所讲的，哪里有差别呢？所以说于一毫端片能受十方国土，为什么根本没差别，当然可以含受十方国土。你说有大小，是我们的分别见呐，空性没有大小。所以哎，讲这句话其实就是前面的话那个诠释啊，聪明的人一听马上就想通了，你不了解这个逻辑，哎，这前后怎么搭嘎呢？有的人是不晓得，就是说啊，念了，所以这样念过去了，他没有把这个逻辑把它连贯起来，他有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中间还有一段话很有意思，身心圆明不动道场。哎，为什么说不动道场呢？这个人言经说妙山总持不动尊呢，不动道场等于说我们举着一叶三生，天上月亮能够千山有水千江月，千山月亮没有动啊，可是千江有水千江，请问这个月亮跑到千山了没有？等一下云一来月亮不见了，那月亮是不是又回去了呢？千山月亮还是不动。这个比喻说佛的法身是不生不灭不动，可是它可以分身千百亿，还在本位上面没有动。空性哪有动呢？可是虽然空性没有动，因为它空，水里也空，哎，水感而应啊，它被一障碍，它就不能水感而应了。所以，因为它是不生灭，它不障碍生灭；因为它是不动，哎，它不障碍，好像又在动，其实它也是没动，就是它也不是不能动。有没有来去？没有。缘起说啊，来去了。本性来讲，不生不灭，没动。所以这边说不动道场，为什么不动道场？空性怎么有动呢？空性有动就变相了，相才会动，才会一动才有空间时间的这些限制，不动怎么会有 时间空间的那种差别性呢？所以这才叫做身心圆明，这才是身色身外际山河虚空大地啊，闲事妙明真心中，了解这个圆充无碍的道理是啊，清净光明的，就是、身心圆明。你看他这个解释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有意思啊，都有他的道理在里头，跟前面呢都是很清楚的啊，一套非常清楚的逻辑。我们常讲言之有序，言之有物，物就是有内涵，有序就是有条理有次序，否则就乱掉，前言不对后语啊，就语无伦次了，产生这样的问题啊。好，楞严经有时候哎，常常就加这么一段，这一段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啊。好，也就是说我们从前面跟后面这样的，如果说有人能够看见，为什么说他楞严经像禅呢？他从一个气的圆里面有圆空，方有方空，哦，有这些，哎，他从这个气就可以悟到啊。你看举这个例子都很普通啊，平常每天都会看到啊，他可能悟到，我们每天看也是如如不动啊，这如如不动就是我们不会悟啊，啊，这就是很有意思的。好，到这里可以说显见无碍，无碍就是没有障碍啊。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啊。现在呢，请看下面31页。阿难白佛言，他说：“世尊，若此见经，必我妙性。今此妙性现在我前，见必我真。我今身心复是何物？而今身心分别有时，彼见无别，分别我身。若使我心令我今见，见性使我而身非我，何速如来先所难言，不能见我，唯垂大慈，开发未悟。”阿难尊者到这个地方，他又起了另外一个问题。他说：“世尊啊，若使见经，见经，我们前面讲过了，见经有的叫做见性。我们特别说明，禅宗的见性跟这里的讲见性，虽然名词用了一样，见性成佛，那个不一样。”禅宗的见性是见到了本性，此地的见性是见的本性啊，见的本性，它重点不同。见的本性是什么呢？那此地用了见经，这个见经就是待望显真，就我们上次讲的是啊，这个止菩说喻而已。所谓止菩说喻，说这个菩它不是石头，它是玉，是没有经过雕琢的玉，它可以变成玉，这就是待望显真。它还不是真，但是它会跟真会，你如果说是把石头变成菩，那就不对了，那就是等于妄，妄事。但是它是确实是见，如果说是禅宗所谓见性，就是这个菩已经雕刻成玉了，那就见性，见性成佛。可是这里讲见性，说它是菩，它还没有成玉，但是它有成玉的可能性，基本啊，它有这样的一个基本，所以它用见经啊，是用见经。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后面，他说：“如果这个我们的见性就是我们的见性啊，能见的性，必我妙性，一定是我那种精微奥妙的本性的话，那这个本性啊， 现在我前，应该是出现在我前面，遍闭我真，那我一定能够见，我一定看到了那个真性的本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今身心复是何物呢？我这个身体又是怎么回事情呢？见性在我前面，那我这个身体又变成什么呢？而今身心分别有时，这个身是身，心是心啊，它实实在在就在这里啊。彼见无别，分别我身。这个见既然无别，如何来分辨我的身体呢？若使我心，令我今见，见性使我而身非我。如果实实在是我心的话，令到我能够见到见性是我，那么身就不是我咯。何数如来，何数何啊？何差别的意思，先前所言所难言呢啊，所提出来一个问题，论难的问题，悟能见我啊，悟能见我，唯垂大慈开发为悟，希望佛跟我开发我没有领悟的地方。佛告阿难，今如所言，见在如前，是已非实。现在阿难尊者他这一段问话，我常用的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他这段问话是把见性跟我分离了，能见跟所见分离了。他又写了，既然无碍，既然是没有小大的差别，那见性就在我前面，那我又是什么东西呢？这就好像以前这个有个笑话呢，说有一个人啊出远门，人家就告诉他，你呢跟你一起的总共有五样东西，一个驴子，一个包袱啊，一个仆人，还有一个鞭子，还有连你五个，清楚没有？清楚了。这个傻瓜走一半，说哎，我数数看有没有他，有驴，有包袱，有仆人，有鞭子，哎，还有个我在哪去了？就好像这样，他表达知道这个事有个我，他把这个东西，哎，我到哪去了？好像这个人已经破我了。哎，阿难尊者就类似这样的一种啊，所以他说，如今所言，见在如前，是亦非实。你把剑放在你前面，你能见又是什么呢？你怎么想？你把这个东西把它弄混了，分开了。好，下面这一大段就显见不分呐、啊，这个见的那种能见跟所见的关系。下面如来就开始来从这个见的这个角度来跟他分。若实如前，如果这个见性实实在在在你前面的话，如实见者，你实际实实在在看到了这个见性，则此见性既有方所，非无止事。这个见性是有个方所的，既然你能看见它，它一定有方所的。非无止事就是说不是指不出来的。且今亦如坐止陀林，片观灵虚及与殿堂上至日月，前对恒河。如今与我狮子座前，举手指称四种种相，阴者是灵，明者是日，爱者是蔽，空者是空。如是乃至草树仙毫，大小虽数，但可有形，无不执着。那下面佛就跟他讲，你现在坐在这个起陀林，你所看见的这些起陀林前面有林，有树林，有河曲，有殿堂，上至于日月，你前面是恒河，以至于今啊，我在狮子座前，我随便指手一看，这所有的像那个阴暗的是灵，明亮的是日，能够隔碍我们见的是蔽， 通的是空，以至于小的一草一树一千一毫大小虽然有差别，最后一个结论，凡是有形的你都可以指得出来啊。若必其见，如果这些都是见的话，你刚刚说见在我前面呢，现在如前如因以手确实指成，你就可以把它指出来，这个见性是什么，你可以指出来啊。那何者是见？请问哪个是见啊？阿难当知，若空是见，既已成见，何者是空？如果空是见的话，它既然是见，空就没有，那空又摆哪去了呢？空是见不到的。若物是见，既已是见，何者是物呢？物是见的话，那见是见物的，那物又是什么东西呢？那物不是跟见混在一起了吗？那你怎么看见它呢？你看见它应该是我跟它不一样，我在看见它。佛像不是见呢，我能看到佛像啊。那佛像又是见，那什么东西看佛像呢？如可微细批驳万象，悉出精明妙境见缘，只成是我，同彼诸物分别无我。你可以啊，很微细的把这些万象加以分析，加以批驳，就是把它分析，把它归类分析。就刚刚我们前面所讲的啊，是日是月是草树是毫纤毫，析出这个精明妙境见缘，看出那个见的根本是什么东西，能见的那个是什么，指成是我，你把它指出来告诉我，秀给我看看，同彼诸物分明无惑，要跟物一样，你要讲清楚，你说这是佛像，这是菩萨，这是物法，这是钟，这是表，这是书，这是笔，你要，你们见性在前面啊，你指给我看看啊。这是佛这一段话，就是随顺阿难的思考，随顺他的想法，用反证的方法。你错，你的思考错误，他不是说你错了，他没有这样讲。如果按照你这样的话，你看啊，我们再把这一段最前面说，如今所言见在如前，是亦非实。第一句话说，你所说的见性在你前面，这个是不合道理的，这种道理是非实，是不合道理，就是不合道理的意思。这我们前面也讲过啊，他有的时候不告诉你为什么错，分析到后面说啊你错了，有时告诉你错了，后面举顺着你的例说你为什么错了，先说你错，先把答案放在前面，后面再推理。所以先啊是亦非是，这个呢前后的差别，像我们可以看出来，前面大部分都是不说你对不说你错，我是随顺你的想法去，然后把你拉回来说，哦你这边应该往这边才是对，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方法。那现在佛就不常常说你错了，那我告诉你为什么错。那有人要问，为什么前面他不告诉你说你错，也不说你对，只是说啊你这样想，这样想推理，推到这边，哎，这是错，这条路不通，然后应该是这样子。我的判断，阿难尊者，你还没有信服他之前，你不要说 no， 不要说 no， 那 yes yes， 你这话不错，但是我顺着你的话来讲，这样会错了。我们跟人谈聊天呢，还没得到信任的时候，你说你错，人家都不听你的了。你说哎有道理，哎对，就如何有没有道理，哎没道理，哎没道理，这个才有道理。等到他相信你的话的时候，说你错了，哎为什么错了，因为你前面讲一大堆他都没有话讲，你都把他批驳倒了，你就说错了，哎我就听你的，我前面那么多都被你纠正了嘛，哎那什么意思，我一下啪把你断掉，哎为什么错，你想为什么错，他就开始马上去反省自己了，走错路了，那他给你分析啊。我想佛的善巧的一种方法是这样子的。好，到这个地方佛陀没有告诉他，只说明按照你这样讲的话，你能不能够指得出来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啊。那后来就阿难来答，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阿难达只有问答式了，问答式就是说你要诱导他去思考问题，让他了解为什么错，错之后他又会怎么反应，怎么反应他怎么样善巧的来啊、哦，来诱导，简单的说就是循循善诱了。所以阿难就说了，我今于此重阁讲堂啊，我在这个重阁讲堂重重的里面，一直到远至于这个恒河，我往上看是日月举目所指啊，我举出随便举出来啊，众目所观，就是放着眼睛去看过去啊，只皆是物，我所以指出来都是物，无事见人，没看到见呢、啊，现看没看到，只看见物啊，世尊。如佛所说，况我有漏初学声闻，乃至菩萨亦不能于万物向前剖出精界，离切物别有自性啊。他就是说这地方他已经了解了，没有一个是见啊，没有一个是见，所以他这边说像佛所说的是这样，何况我只是有漏初学的一个声闻啊，我只是初果初学的，就算是菩萨他也不能于万象前剖出见经。所以他在后面一句话，离一切物别有自性，离开这些东西才有自性。换句话说，阿难到时候肯定佛说见性不在我前面，就是这个意思吧，不在我前面。所以佛言如是如是，没错，你现在说的没有错啊，见性不在你前面。好，我们再看下面32页，佛复告阿难，如汝所言，就像你说的，无有见经，离一切物别有自性。这些见经啊，它是不是在我们前面啊？不是在我们前面，但是呢，你有一个体会，体会什么呢？如果没有见经啊，虽然没有见经，离一切物别有自性。就我们所前面有一句话啊，上次我们曾经用的一段话，就是说说什么呢，虽然这些东西不是见性，可是如果没有见性，你看不见这些东西，没有见性你看不见这些东西，这里面有汉藏，一切不在心外，这是我们以前谈过的一个问题啊。虽然见经不在我前面，因为你想想看，见经在前面的话，什么见见呢？我们看见东西，我看见这个佛像，佛像不是我啊，不是我的眼睛啊。如果我看见佛像，佛像绝对不见。那如果你看见眼睛，那谁在看眼睛呢？可是没有眼睛怎么看见佛像？你闭着眼睛怎么看？佛像在前面能看见吗？看不见啊。所以阿难有这层误解，虽然他不是见经，可是他离不开见经哦。所以佛就跟他我落起来，无有见经，离一切物别有自性，他不可以离开这些东西啊，则如所指，事物之中无是见者啊，这些物之中啊，没有不是跟见有关的，没有不是见。所以我现在在告诉你，你既然懂得这个道理，你跟如来坐在起陀营，再看这些灵月乃至于日月种种相数，这个不同的这些相，必无见经，受如所指，如有发明使诸物，何者非见？这个见经固然你是指不出来的，但是你要有一个地方要发明，发明就显现了解，与诸物中何者非见，哪一样东西跟我们的见没有关系，你张开眼睛可以看，你闭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可见这些没有东西跟你见没有差，没有扯不上，
就是脱离不了关系的。阿难就说，我时偏见此乞陀林，不知世中何者非见。我在这个乞陀林啊，我不知道啊，这些里面哪个不是见，何以故呢？若树非见，云何见树？若树即见，云何复云何树？那就思考到这个问题了。如果树跟见没关系，为什么我们看见树？如果树就是见的话呢，那树又是什么东西？就刚刚说眼睛又是佛像，那眼睛又是什么？那谁在看眼睛？如是乃是，若空非见，云何见空？若空即见，复云何空？对，同样的意思。我又思维是万象中，唯系发明，无非见者。所以呢，我来想想啊，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宇宙万象啊，我能够了解一个非常别人没有注意到的道理，很微细的道理能够显现出来，就是说宇宙万象哪一样东西跟见没有关系。这就是才让我们说啊，一切唯心，没有这个心怎么会有这个见？这个是等于算是一种啊反思。好，这个佛言如是如是，好像说，哎，我记得以前看了一个西部片，就是骑兵，美国骑兵跟这个红帆啊，美国骑兵一定也没输过，但是他们在这边突然一个箭插过来了，箭来了，一看，哎，箭从哪里来？总有人射箭的，箭既然来了，一定有射的来了，这个箭是所射，一定有个能射，箭是所箭，一定有个能箭，你没有能箭怎么有所箭呢？能所箭是因为能箭而有所箭，就是这个箭跑来，它不是无缘无故，它是个所，它一定有回头，你要找的能，就是这个道理了。啊，无非见者，这朔本还原，所以这个啊，这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细腻的一个。啊，反思的一个问题了。所以我今天讲到是说跟这个同学谈话，我有一门课叫做哲学的思维方法，他说拢听无了，什么叫哲学？哲学我不懂啊，讲了我不懂，你也不懂，不知道。我哲学就是，哲学就是哲学嘛。哲学是什么？哲学就是反思，哲学就是问题，哲学的开始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宇宙？为什么苹果会掉下来？为什么的学问？朔本穷源。哲学就是个思考的思辨方法，就像刚刚说的，有个所思，一定有个能思啊，没有能思怎么有所思？这就是哲学思考，一般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啊。他在心外，你怎么看得见他？别人听不懂哎。就跟刚刚说，哎，一个石头丢过来，一个箭射过来，一定有人丢石头啊，一定有人射箭呢、啊。你说，哎，风吹过来，风吹过来也有东西让它过来，都有原因。你要去溯源。所以这边就是，其实这种对话中都是哲学思考，那个逻辑思考有个体系。当然，我讲的逻辑思考不一定是西方逻辑了。就是它有一种前因后果这样的一些啊思辨的一个关系，我们去追溯它。你用什么看？用眼睛看，这是我们的尝试。你真的用眼睛看吗？所以你用什么叫什么见？见的是眼睛还是心呢？这就是哲学思考。他用这些来打破你的惯性的那种错误思考，他来追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刚刚说，为什么说须菩提是第一个来的？他抢头香，为什么没抢到？为什么佛说须菩提？这里面也有个逻辑思考，对不对？那跟我们常识不一样啊，我们常识都是看相，不看本性啊。须菩提见到本性就是见佛性，佛性就是本性，那当然他才是真的头香啊。所以啊，这就是他的一个思辨过程，在这个地方。好，到这边呢，这个佛说如是如是。反正佛说如是如是，当然也就等于说佛说很差，
也等于跟佛所说的是一样。
好，下面我们再把这一段念完。于是大众无非无学者，闻佛此言，茫然不知是意宗旨。所以讲到这个地方，大家都开始迷惑了。迷惑什么呢？那我们休息一下。